圣徒的追求，生命造就，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神的儿女生活在世人中间，经常有各种两面为难的处境，需要用智慧去应付，才不致陷入撒旦的网罗。因此主曾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耶稣和众使徒以及历代圣徒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的榜样和教导，可供我们参考。一、敬畏神，有神的同在，是得胜的根基。但以理是被掳的犹太人，由于神主宰的手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巴比伦大帝国的皇朝当宰相。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却以俘虏奴隶的身份接连担任巴比伦和波斯两大帝国的四朝高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间之长覆盖了整个被掳的70年。他生活工作在严峻险恶、污秽奢华并充满嫉妒的环境中，但他却在神在人面前无可指摘。但以理的秘诀何在？简单说，就是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神的同在决定一切。一方面，他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公义圣洁忠心勤奋日理万机；另一方面，他为他所侍奉的神以及神的百姓将自己的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但以理是所有在险恶环境中的圣徒的榜样，他的三个朋友也像他一样为遵行主的道，将个人的得失安危完全交托给神，不以性命为念。这是一个关键，否则撒旦必以此相威胁，人就很难站住了。
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基督徒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子民有属天的地位和侍奉，另一方面又是世上国家的国民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两者要分清，恰如其分地认真对待。主在世时，神的子民受罗马帝国统治，环境艰难。有一次他受法利赛人试探时所做的回答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在40年代的中国，许多学校每星期一早上的周会都有向孙中山总理遗像三鞠躬的仪式。当时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认为这是拜偶像而坚决拒绝，因而有的被开除，也有的设法避开人们的视线混过去，但心灵很受压。负责的同工长老们一起交通商讨此事，也无法解决。最后由一位同工电报询问在英国的史百克弟兄的意见，史百克回答说，这要看是该撒的物还是神的物，是政治性的纪念活动还是宗教性的，即把孙中山当神来拜。这样大家豁然开朗，问题迎刃而解。尼布甲尼撒的金像就是偶像，我们绝不拜偶像，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三，顺从神， 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在一般情况下，属天的要求和责任与属地的要求和责任并不矛盾，可以分别对待，各得其所，但有时也可能互相冲突，不可调和，不能兼顾。神的儿女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不能妥协。摩根弟兄认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妥协是很大的罪，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舍弃属地的，持守属天的。五旬节后，彼得等人的榜样必须重视，例如《使徒行传》4:5-31，5:17-41等等。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及圣经是圣徒生活侍奉最高的原则和宗旨，这是不能改变的，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为了持守这一原则，有时候需要付出重大代价。教会内外都有人想要做头，制定人的标准以取代圣经，这需要我们靠主抵制，十分需要同心的祷告。
四，原则不苟且，枝节不固执。但以理等不曾抗拒尼布甲尼撒所给起的名字，但不停止每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的祷告。以斯拉拒绝王的兵马保护，尼希米却接受了王所派的兵马保护。原则要坚持，枝节则要看圣灵如何引导，总之要荣耀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不久，就成立了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企图控制和利用教会。当时某教会断然拒绝参加，于是被勒令停止聚会。记得最后一个主日，主的仆人含蓄地说，一个玻璃杯落在地上，碎成3-4片，把碎片拾起来再落到地上，又碎成2-3片，碎到后来碎片小了，即使再落到地上也不再碎了。他暗示化整为零，聚会缩小到一个地步时，日军就无法干涉了。主耶稣早就应许过，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当然不定时不定点又不拘形式的分散聚会必然有许多困难，尤其是缺乏神仆应时的话语供应，此时应特别殷切投入祷告中去，仰望众羊的大牧人奇妙的喂养和引领。圣徒有餐前祝谢的敬虔习惯。青海某劳改大队里有一位王弟兄，因坚持餐前祝谢被活活饿死。如果王弟兄为了见证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必须坚持这样做，这只能说是一种例外的带领。主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愿主悦纳他。但应当分清，但以理坚持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的祷告，乃是为了复兴以色列而进行的属灵征战。因为被俘虏的神的子民向耶路撒冷祷告是有神的应许的，至于一般祷告的形式则没有规定。在严峻险恶的情况下，餐前祝谢可以退到心灵深处祷告，信徒的身体和生命都属乎神，应为神所用。因此若非为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等原则问题，不可轻易地把命放弃。保罗上告该撒， 留下性命。后来圣灵又借他写出了以弗所书、腓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等七卷圣经。
对神赤露敞开，对人有时可以有所保留。撒母耳在耶和华差他去告大卫的事上，怕扫罗杀他，主就指示他，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要告他。也就是说，叫撒母耳不要说出事情的全部。当然我们要小心，不可错用这一原则以谋私利。例如，当你和别人发生纠纷时，你不可隐瞒自己的过失，只讲自己对，别人不对的地方。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外调的事很多。外调就是一个单位派出干部去外单位调查本单位某些人的情况。在文革红色恐怖时期，有些外调人员非常凶暴，蛮不讲理。那时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有一天解放军某部派外调人员向我了解我在大学医学院读书时的一位女同学的情况。这位同学是组内的姊妹，毕业后分配当军医已有十多年。解放军外调人员要向我了解这位姊妹在当学生时是否是教会的骨干。我估计倘若我说她是骨干，那她立即会有难处。于是我只说出这位姊妹的软弱以及可能的不足的地方，并没有把她当时负责一个基督徒团契的事说出来。我对解放军说，她连做礼拜有时也缺席，因为偶尔遇到考试她就会留在学校复习功课，而且她圣经不很熟，我看她恐怕连圣经也没有读完一遍，我才是骨干呢。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六，关于暗中做门徒。亚利马太人约瑟是尊贵的义士，又是个财主，他善良公义，是等候神国的。当时众人所谋所为要杀害主耶稣，他并没有服从，但他因为怕犹太人而暗暗地做门徒。在主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勇敢地征得比拉多的批准，亲自从十字架上把主抱下来，和尼哥底母一起把主按犹太人的规矩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当其他门徒四散的时候，他俩所做的美事必永远蒙纪念。最初尼哥底母虽然胆小，夜里来见耶稣，但在关键时刻，即当法利赛人说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这时他作为官长之一立刻站出来说话。他两人从未否认主名。在特殊情况下，主似乎允许某些人暗中做门徒一个时期，也可能主把他们暂时隐藏。以斯帖没有告诉人他是犹太人，全本以斯帖记也没有提到一个神字。在艰难的日子里，让我们不断地仰望依靠主，能不鲁莽不畏缩的一步步跟从主，依靠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
七，随从圣灵引导，不外面模仿，不拘泥一格，只讨主喜悦。五旬节刚过，使徒们面对官府的威胁， 对祭司长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当时使徒刚强壮胆的答话只是一种榜样，榜样是和时间、地点、条件、信心有关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模仿的。当保罗得知犹太人要杀他时，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以弗所的动乱平定以后，保罗随即往马其顿去。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广大的地区里，任何人只要是信耶稣的，就被化为牛鬼蛇神。因此，许多农村的教会都停止了聚会。但在华东某地区，有一个人民公社的许多圣徒，他们甚至在文革高峰时期也从未停止过聚会。冬天利用夜间人们入睡以后，夏天农忙则利用午睡时间，神用神迹奇事保守他们。有一次，有一个村的大队长因为妻子信主参加聚会而大大生气，就布置插队的50名红卫兵到信徒聚会的地点周围埋伏，准备用棍棒殴打散会出来的信徒。不料神却奇妙地把聚会地点内的祷告讲道隐藏，使埋伏的红卫兵看不见灯光，听不见声音，结果扑了个空。又一次，这位大队长亲自带红卫兵去袭击会场，见那里灯火通明，信徒正在聚会，然而他们却走不进去，因为领头的大队长发现门口的石头台阶上有高压电，虽然看不见电线，但脚一踩上去就触电，结果他心中害怕，败兴而回，而且立刻害了一场大病。后来他在妻子的帮助下终于也悔改了，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诗篇18篇30节说，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羊进入狼群，那是极危险的。神的仆人和儿女如同羊，不会抵抗，不持武器，无法自卫，而四周反对的人则如同狼群。主的教导是灵巧像蛇，灵巧也可翻译为聪明机智。维克利夫英文版圣经将它译成谨慎警惕，不是诡诈虚谎。驯良像鸽子的驯良也可翻译成单纯无恶意，与人无伤。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没有虚假。最最要紧的是全心靠主，住在他里面，不断从他支取恩典、亮光、爱心和能力，谦卑地接受圣灵的引导。